可以交通啊。那么所以啊，罪我们必须要懂得啊，它是一个神与人中间的一个大的障碍物，我们必须把罪除掉。那么按照罪来说呢，我们在前几个节目里曾经详细讲过这个罪，有违背律法的罪，律法凡不法的事都是罪，在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凡是违背律法的都是罪啊。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凡做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这个罪是指着不合法，这个在一般的国家在社会也是这么讲，不过在圣经讲的是指着神颁布的律法。所以颁布律法就是让人知罪，律法是叫人知罪的。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律法不是帮助人不犯罪的，是让人知道罪，也可以说是定人的罪，叫人知道你犯了哪一条啊，你有罪了啊。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的。我们读罗马书第三章，我们读第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律法是神审判的一个工具。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个法律的条目是让人知罪的，说你犯了哪一条啊，这就是你的罪，因为你有罪是犯了这一条，所以叫人知罪。律法不得了，我们按照圣经旧约的律法有一万条。我们看何西阿书第八章十二节，何西阿在但以理书的后边那个何西阿第八章十二节，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所以神呢为以色列人颁布的律法差不多有一万条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太详细了，连穿裤子穿裙子，连这个穿衣服的线，比如说不能混纺，现在都混纺了啊，现在丝啊可以跟麻呀，可以跟人造尼龙纺在一起，从前不行的，从前两样的材料纺在一起都不可以的。所以在律法里规定太清楚了啊。那么比如盖房子，你从前的房子，犹太人的房子都是平底儿，他们在上头可以晒东西晒粮食啊。那上平台的时候你必须得有栏杆，要没有栏杆，你家里的房顶没栏杆，人家上去了从上头不小心掉下来摔死了，你要负责。这都叫律法，这个律法的规定啊。那么要有栏杆呢，他要越过了栏杆摔死了呢，罪不在你身上，那是他该死，因为他不守规矩嘛，他要跳栏杆。那么像这种小的地方，连建筑法都有规定，饮食法，而这个律法里连吃什么东西，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分体祷教的可以吃，不分体不祷教的不可以吃啊，还有分体不祷教的不可以吃啊，祷教不分体的也不可以吃啊，鱼里边啊，这没有鳞没有刺的不可以吃啊，这个昆虫里边有腿不跳的那、啊、不可以吃，有翅膀不飞的不可以吃啊，这个规定太多了。你看利未记十一章会写得很详细啊。 那么律法连饮食的条例，连这个诸般洗濯的条例，还洗东西，比如吃饭要先洗手，要洗进屋子要洗脚，哇，这个都有规定。什么时候要洗澡啊，比如生了小孩啊，多少天不洁净啊，譬如女人有了月经怎么样不洁净，多少天才能算洁净，哎，简直太麻烦了。加到一起有10000条啊，那么重大的当然有了，连房子里头啊，这个屋子要发了霉啊，这都不行，这都要检查，这叫屋子里长了马蜂了啊，屋子里生了病了，所以都得要洁净啊，要用灰啊，怎么样洁净都有规矩的。所以以色列人有这个洁净的律法啊，有食物的律法，有穿的律法，有敬拜神的礼仪的律法，还有行为的、邻居的啊，这个儿女的，还有夫妻的，都有啊。这个法律加到一起真的有10000条，你无论犯了哪一条，只要犯一条就叫罪，叫犯法的啊。我们来看雅各书，这个雅各书说，你在律法里头不是每一条啊，说是都犯了才叫犯罪，你只要犯了一条就算犯了重条啊。你犯一条就是犯罪了。我们看第二章我们读第9节，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啊，被律法定为犯法的。人不可以看外貌，要看内心啊。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所以你犯一条就可以了，你不用说啊全犯。你看第11节说，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所以不用说都犯啊，你犯一条就行了。那么10000条律法你无论如何会犯一条的，所以按照律法说没有人能称义，律法都查出人各样的罪，所以凡是犯法的就是罪。这个我想我们也不能反驳啊，确确实实律法是叫人治罪的。我们国家也有国家的律法，有交通法啊，有商业法，对不对，有刑法，有民法，有诉讼法，甚至于建筑也有建筑法，有各种的法规，你犯了那就是犯法了啊，要受处罚。神也定规得很详密啊，这个法律。所以凡是犯法都是罪。那么我们信主了呢，我们一信耶稣，这所有律法上的罪都归给耶稣了，耶稣就把这个律法控告我们的这个罪都给我们赦免了啊。你因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的生命叫做无穷之生命。我们看希伯来书7章16节，希伯来书这个非常要紧的一句话，希伯来书7章16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啊靠属肉体的条例，乃是靠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我们把这节圣经要背下来才好，希伯来书7章16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俗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所以耶稣基督来做祭司，来替人办理赎罪的事，办理人和神中间的这些事情，替人赎罪。他不是靠肉体条例，不是像其他摩西亚伦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祭司只是一个肉体穿个袍子就是 啊，他不是，他乃是靠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他有无穷的生命，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永远的生命，不朽坏的生命，所以他用这个无穷生命的价值亲自献为赎罪祭，替我们赎罪。所以耶稣他这个无穷生命替我们这些有限的生命赎罪，就绰绰有余了，把我们全世界的人自古到今所有的人都赎了。哦，今天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耶稣赎罪不是仅赎那些信他的人的罪，不是。耶稣当初赎罪的时候是把全世界都赎了。我们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啊。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我们注意底下的话，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耶稣他是把整个的人类，整个的地球，整个的犯罪的范围通通赎下来了，他用他这个无穷生命的价值通通把它赎下来。那么将来啊，有些人还要被定罪，那是什么原因呢？是他不承认耶稣替他赎罪啊，是他不接受。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啊，他们的定罪啊，不是因为说他是好汉做事好汉当啊，他不要耶稣替他赎。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从第十六节读起就晓得，神爱世人，甚至叫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我们就明白了，说信的人不被定罪，信的人呢，他那个无穷生命的价值就把他们的罪赎了。那不信的人呢，不愿意接受，说耶稣是老几啊，我不要信他，我信他干嘛，我做事凭良心，我是好人，比如说他这么讲，这样子讲的很多了，我们遇见很多朋友都这么讲，然后我不要他赎罪，就是有罪我也不需要他赎，我是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何必要他呢？这就是一般人的心理。耶稣已经替我们付赎价，你只要一信，你的罪就赦免了，但是他不愿意，那你怎么办呢？所以神也不能勉强他。那好了，既然你不要耶稣赎，那你就自己担当了。所以好汉做事好汉当，他就担当自己的罪。所以不信的必被定罪，他不信，他不接受耶稣基督救赎，他的罪就定了，就定下来。所以耶稣是无穷生命的价值，赎我们这些有限的生命的罪，全部赎完，普天下人的罪都赎完了，都还有余，还绰绰有余。那么人定罪是因为不接受他，不接受耶稣的救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呢没那么大胆子，我们也不充好汉，所以我们就乖乖的信了。我们信了，我们的罪就完全都赎光了，罪是一笔勾销。所以一个基督徒应当知道，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来念一下，让我们的信心呢更坚定。你要记得， 你已经信耶稣了，无论谁也不能定你的罪。第八章第一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被定罪了，你绝对神面前的罪已经取消了。我们再看第八章后边啊，这里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谁也不能定我们的罪了。我们再读第33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所以我们已经被神称义了，没有人再能告我们。我们在神面前不受控告，我们在神面前不被定罪，罪已经啊都被耶稣基督一次献上都赎光了。那么假如我们现在再犯罪，那就要等着接受管教，要鞭打，神要用啊鞭打管教来对付他所收纳的儿子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也不要以为说我现在罪都被赎光了，我没有罪了，我就可以自由犯罪了，那不行。那么关于罪这个事情呢，我还要详细解释。按照圣经说有四个，第一叫罪案，就是在神那里有一套案卷，我们所有的罪，我们从生来所有的罪，连亚当犯的罪啊，传下来的罪都在那里记载，所以叫做罪案，叫做案卷啊。将来审判呢，就凭着这套案卷。那么第二个呢，叫做罪律。我们生下来以后啊，我们这个肉体里头就有一个律，叫做罪律。我们来看一看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这个罪的事情。先看罪案，在第八章第三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那个定了的原文的意思是啊，撤销啊，结束啊，结束了那个罪案，定了结束啊那个罪案，所以叫罪案。那么第二个呢，我要讲的呢就是罪律。我们读第七章第23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们再读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所以在神面前有罪案，在我们里边有个东西叫罪律。这个罪律我们很容易感觉得到，就是我们愿意为善的时候啊，就有恶与我们同在，结果由不得我们自己，反而我们就犯错了啊。这个叫什么？叫罪律。每个人里头都有，当你立志为善的时候，他就显明出他的力量来，他要拉你去犯罪。你越想做好，他越做坏，所以这个东西很厉害啊。那么我们都要想办法把它脱离。那以后我要讲到我们怎么样脱离这些东西。那么另外一个呢，叫做罪行。罪行就是罪的行为。那后来我们这个罪在罪律在里边活动了，我们外边就犯出罪来。我们看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13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那个身体的恶行，那个恶行原文是罪恶的行为，就是罪行啊。所以人除了有罪案在神那里啊，还有我们有罪律在我们心里，在我们肉体里，我们还有罪行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那么另外呢，还有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不大容易懂啊，啊，叫罪身，啊，罪身，我们读第八章啊，第三节啊，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肉体。我们在读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罪的身体灭绝啊。所以罪身，我们有四个东西啊，一个叫罪案在神面前，一个罪律在我们的肉体里，一个罪行在我们的生活的表现中，一个叫罪身，就是我们这个给罪用的这个身体，也就是我们的肉体啊，给罪用。罪律在里边活动，我们的罪身就成为它的工具，罪在里边做王啊，我们的肉体就臣服于他，给他做罪的器具，那么这就叫罪身。现在我把这四个讲明白了，那么我们怎么对付呢？罪案要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天上为我们涂抹，为我们撤销。你一信耶稣，你这个罪案就撤销了，天上那个罪案没有你的名字了，你的名字搬到羔羊生命册啊，那个旧的在案卷里的名字就涂抹了，就撤销了。所以律法一切的控告都查不出实据来了，都耶稣都给你担当了。第二，我们里头有一个罪律，那这怎么办呢？罗马书第八章就说第二节啊，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我们要靠生命的大能，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生命，属灵的生命，儿子的生命是不犯罪的。所以那个律在我们肉体里头再想去犯罪的时候，儿子的这个圣洁的生命就会制止他，就会让我们脱离。那么我们怎么样能不犯罪行呢？那以后我们再来解释另外两个，我们现在今天就停在这里。